慈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今天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
在这么大热的天气当中，有这么好的地方，有这么安静的地方，有你同在的地方，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愿主也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能够见到你。愿你的同在给我们带来欢乐，愿你的同在也给我们带来挑战。你说庄稼熟了，我们应该去收割，我们不能留在这里，我们需要准备，需要出发，需要去收割。愿福音能够按照你的旨意传到地极，愿你再来。我的主啊，我们等待着，希望主快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天气很热，100多度，这个叶牧师带着他们恩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从普门过来，要开2个多小时，所以我刚才问他们说你们热不热，他们说他们在德州比这更热，他们经受过德州的气候，所以这里不在乎。哎呀，我心里非常感动。其实天气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我还记得5年前我就住在叶牧师的家里，他接待我们。一晃5年过去了，不想不到我们今天又在这里相会，是啊，所以我们是老朋友了，叶牧师。在约翰福音第4章，专门讲耶稣和一位撒玛利亚妇女传福音的事情。但是在第4章的31到38节里面呢，好像插进了一段和主题没有关系的内容，好像打断了原来的文章。其实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今天我想把这段经文放在大家面前。他给耶稣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教导耶稣的门徒，因为这些门徒和撒玛利亚的妇女其实没有根本的区别。圣经告诉我们，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了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宰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哎呀，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希望你回去以后还能够好好的学习约翰福音4章31到38节。这些门徒他们到了撒玛利亚城里面，他们去买了中午餐，就好像今天他们可能到这个 McDonald 去买了这个便当，去买了这个客饭，他们带给主耶稣吃，他们是好心。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利用这个机会，他教训门徒一些非常重要的关于人生、关于侍奉的属灵的原则。3个原则，我想同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原则，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食物是很重要的，食物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除了食物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必要生存的东西，那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现在的生存，你需要去做神的工？你不去做神的工作，你就无法生存。第二个原则，做工需要认识到要把握当前的时机，就好像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女的传福音就是一个时机，虽然只有一个人，但耶稣把握了，耶稣抓住了。 耶稣说到收割还不是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吗？这是一段非常客观的时间，因为当时讲话的时候是四月，是五月，田里的庄稼刚刚发青，再过四个月到秋天才是收割，才是成熟的季节。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要抓住时机。第三个属灵的原则，收割和撒种的将来要一同享受天上的恩典。一个星期前，我和师母一起去参加了我们北美宣道会，有一个叫华人联合会，华联会的联合年会，这是北美、加拿大和美国一起召开的。在这个会上，200多位牧师深深地体会到庄稼熟了这个重要的呼声。圣经曾经告诉我们，有马其顿的呼声，在使徒行传16:9，圣经这样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的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个呼声被称为马其顿的呼声，这在历史上，基督教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声。因为这个呼声，保罗响应了，接受了这个呼声，他去了马其顿，从此福音就从亚洲传到了欧洲，从此欧洲成了世界基督教的中心。300多年前，清教徒又把福音带到了美洲，现在北美洲、南美洲又成为全世界的基督教的中心。今天美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派遣宣教士最多的国家，美国一共向全世界派遣了4000到5000个宣教士，向世界各地宣传福音。第二个最大的派遣宣教士的国家是谁呢？你知道吗？是韩国。这个小小的韩国，他已经派遣10000个宣教士在世界各地传扬福音。我常常在想，我们中国有12亿的人，我们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大国，我们在世界基督教的事业上，我们的贡献有多少呢？好多慕道朋友常常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不生在中国？为什么圣经不用中文来写？中国人这么多，中国人这么重要，为什么神不看重中国人？神不把中国人交给中国人一些重要的使命？福音从耶路撒冷，从亚洲的西部传到欧洲，从欧洲传到北美洲，耶稣就快来了，这最后的一棒就要从美洲再传回耶路撒冷。在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一个最大的福音没有得到的一个民族是什么呢？就是阿拉伯人，就是回教徒，就是穆斯林。在全世界有12亿的以上穆斯林，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对福音还拒绝。这么大的一个群体，谁来把福音传给他们？今天美国派遣很多宣教是不错，但是美国跟阿拉伯民族的关系，随着这个政治，随着经济，随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所以西方人、白种人已经很难去传福音到阿拉伯世界，但相反的，阿拉伯世界的那些阿拉伯人，他们的皮肤跟我们差不多，他们的头发跟我们差不多，他们说，来吧中国人，我们欢迎你们。阿拉伯的呼声，这是福音传遍最后的一棒，降落在我们中国人身上。你知道吗？大陆有一个基督教领袖跑到美国，他来找什么呢？找怎么样去训练宣教士。他东找西找，找到了宣道会，因为他知道这个宣道会是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一个宗派里面，把宣教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他听到了这个名字，他觉得很有兴趣，他就来找到宣道会。他对宣道会的负责人说，我们中国大陆已经有10万个人准备好，他们愿意离开他们的家乡，他们愿意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愿意去做宣教士。10万个人已经 ready to go， 请你们来帮助我们培训他们。我们宣道会全年培训的宣教士是1100人，现在是达到历史上最高的水平，1100个人，我们派往世界各地。但是这个中国的教会的领袖要求培养的是10万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团体。这个宣道会马上开会讨论说，我们现在非常困难，我们的这个资源，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经验，我们只能培养1000个宣教士，现在要培养10万个宣教士。中国大陆的这个教会领袖说，10万个只是第一批，我们还有第二批，我们还有第三批。亲爱的弟兄姐妹，阿拉伯的呼声就像当年的马其顿的呼声，有多少的中国弟兄和姐妹，你已经预备好，你愿意走到那个未得的福音，福音还没有得到的那个群体，你愿意进到阿拉伯，你愿意进到伊拉克，你愿意进到现在最紧张战后最激烈的地方，你愿意献上你自己的生命为了耶稣基督。在我们这次大会上面，我们第一个中国人进到非洲刚果的一位台湾来的姐妹，年纪轻轻的20多岁，我们一起为她祷告，我们安利她，我们差遣她，她很快的进入到非洲的刚果。这是第一位，是在宣教宣道士里面宣道会里面第一位华人被差派到非洲，进入一个移文化的宣教。马其顿的呼声是保罗响应了他，基督教传到了欧洲，传到了亚洲，传到了北美洲。今天阿拉伯的呼声摆在我们中国人的面前，有多少中国的基督徒，你已经 ready to go， 你已经预备好去响应这个神的呼召，你要进到阿拉伯的民族，你要进到穆斯林的民族，你要进到那些最艰难的地方，你去接受，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中国人，神给了我们非常光荣的使命，所以在这次大会上，大家都非常深深的感动。我们需要准备，我们不仅要准备，我们还需要很好的去把这个圣经的真理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所以今天我们先来学习这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四章里面这三个属灵的意思，我简单的再来回顾一下。第一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门徒对物质的东西非常感兴趣，而耶稣讲的却是一个属灵的事情。他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拒绝他们的食物，他们是好心，他们去买了食物，他们带来食物，他们给耶稣吃，耶稣其实是饿了，耶稣在赶路的时候，旅行当中又渴又饿。但是耶稣实际上在说，我从真心父的旨意从得到的营养远远超过从吃饭所得到的东西。在这样的时刻我是不会饿的，物质的庄稼收获还有4个月的时间，但是在你们的脚下就有属灵的庄稼快要丰收了，该收割了。收割别人就是耶稣自己播种的果实，不是我们播种的。今天我们不要以为传福音是我们去传，是人家在那里播种，你只是去收割，你只是去收割人家播种的东西。离开，把你的注意力离开你的肚子，把你的注意力离开那些物质的东西，把你的注意力转向到那属灵的境界上吧。主耶稣在带领那个妇女，那个 撒玛利亚的妇女，她从她传统的宗教里面转向到独一的真神。耶稣就在这样一件事情上找到了他的食物，找到了他的快乐。与这种快乐相比，体力的消耗、体力的补充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每个人所得到的都是我们所追求的。门徒顾念食物，门徒到村子里面去求食物，他们回来的时候带着食物。但是我们的主耶稣顾念人的灵魂，他希望救人从罪恶当中出来，把永生赐给他们。他从这样的一种追求当中，他得到了满足。弟兄姐妹，你在追求什么？你在寻找什么？你需要的是什么？门徒顾念地上的事，他不明白主说话的真理，他们不明白人的灵魂得救给人的满足和喜乐，能使人忘记掉一切肉身的需要，甚至取代对食物的要求。所以门徒这样想，一定有什么人来过了，他们买来了食物给耶稣吃了，所以耶稣不饿，耶稣不想吃。他们这么好的一个午餐，从撒玛利亚城里面买来的，可能是一个汉堡包，可能是一个什么最好的盖浇饭，但是耶稣不想吃。耶稣再次要门徒把他们的注意力由物质转移到属灵的事上。他的食物就是遵行神所差他来的旨意，做成神要他做的工。这不代表主耶稣不吃任何食物，我们知道耶稣吃的，耶稣也有时候到人家家里吃饭，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满足于身体上的需要，而是要遵行神的旨意。第二，做工要把握机会。耶稣告诉门徒，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耶稣所指的庄稼就是那撒玛利亚人，那些撒玛利亚人是门徒们所忽略的，因为门徒都是犹太人，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犹太人把撒玛利亚人看成是一个低等的、次等的人，讨厌他们，是与他们没有往来的，不会接待他们，甚至于那些门徒有的还认为应该用审判来审判这些人，这些人该受审判，这些人该用火去烧掉。门徒不愿意费心向这样一个群体去传福音，他们要赶路，他们要走过撒玛利亚城，他们的目的，在撒玛利亚城停留的目的，只是为了买一顿午餐，他们只是为了要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他们看不见在撒玛利亚人当中有很多人正在等待着需要救助。主耶稣带这些门徒经过撒玛利亚，主耶稣带他们去短宣，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的短宣。耶稣让这些门徒体会一下撒玛利亚人的需要，对我们今天来说仍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的父在寻找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的人。我们父所寻找的这些人是从各个民族、各个方、各个国、各个民当中出来的。今天许多基督徒，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我们都领受了已经那个永生的活水，那个永远不渴的水。我们都信了主耶稣，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是不是完全保住了？我们都是好基督徒，我们在座很多基督徒都是很好的，我们崇拜，我们灵修，我们奉献，我们在教会里很忙，我们参与侍奉，可是你是不是感觉到在你的心灵的深处，你还有一些说不出来的东西？你还有没有那些挑战在你的心里面？主说，除非我们去接触那些还没有接触福音的人，主的心在那里，主的心在那些还没有被福音得到的人。今天主在那里，我们不在那里，我们的心怎么能满足呢？今天主的心在哪里呢？主已经走到哪里去了呢？ 住在阿拉伯民族那里，住在伊斯兰人那里，住在那些穆斯林那里，主要得到那个十几亿的那些世上的灵魂。我们只有去 reach 那些被忽略的、被不看重的那些人，我们才能完成主的旨意，我们才能够尝到那些被得到那些忽略的人作为门徒以后所能感受到的那种食物的宝贝。门徒看不到这个需要，门徒看到的是庄稼还没有熟，现在还有四个月，但是耶稣已经看到熟了。这什么意思呢？这说明我们要用信心去看，你不能用眼见。我们传福音的事情不能凭眼见，不能凭血气，不能凭我们自己头脑里固有的知识。在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一定要用信心的，不能用血气的。神的作为是非常奇妙的，不是我们用自己的智慧能够理解的。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人可以再相信，那个地方这个大家都拒绝这个福音，好像没有希望了。我们人凭着自己肉体的眼睛看不到那个庄稼熟了，但是耶稣用他属灵的眼睛，他看到庄稼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庄稼熟了没有？已经熟了，已经发白了。中国大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刚五十多年前，194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那时候的基督徒只有40万，接着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权。很多人在这个新的政权呢，还放弃了信仰。本来还只有40万，再加上放弃，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安徽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在学校里是一个非常数得出来的几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是最老的，老的就是他是什么满清皇族里面的一个这个留下来的人，他是安徽省的三支主席。但是他老的已经不行，他想找一个接班人，他实在找不到年轻的，他就找到我，他说你愿不愿意做三支的这个省的主席。实在找不到人啊，那时候基督徒这么少这么少，我们以为没有希望了，我们以为不可能再传福音了。但是你看看到今天为止，我们不久前面人家这个做一个非常粗浅的统计，中国的基督徒起码有10000万，还可能是5000万、6000万，还有8000万，还有说1亿。从1949年的40万到现在的4000万，整整增加了100倍。弟兄姐妹，庄稼熟了不是你不是我自己的撒种的结果，是主耶稣自己在撒种，是主耶稣自己在预备，是主耶稣自己在改变人的心。最后属灵的原则就是收割的撒种的同欢乐。我们都要到天上去，我们在天上撒种收的人一同快乐。因为这个属灵的工作就好像种田一样，你先要把土地预备好，你先要把种子撒下去，你才能够等待着它的收成。耶稣借了当时的一句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我们有时候传福音，我们传了很多天，我们传了很长时间，人家都是不要信不要听，很灰心，我们感到很困难。你知道吗？传福音的工作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是有的人撒种，有的人收割。我们收割的时候很高兴，哎呀，我一下给他传，他就信主。你不知道人家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撒种，在那里流泪的撒种，在那里用祷告来撒种。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看见了福音的这个果实，我们不要骄傲， 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工作，不要以为这是我的成就，这是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预备。中国大陆为什么有这么4000万，有这么8000万？中国大陆将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派出宣教士的国家，你相信吗？再过几年你看吧，在全世界各地将有许许多多的中国的宣教士，还有人可能要派到美国来，还有人可能要派到我们山镇来。是神在那里预备，是神在那里撒种，是神在那里感动人，在改变人的心。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人的心。中国最出名的一位传道人叫尼托森弟兄，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为己无所求，为主求所有。 I want nothing for myself, I want everything for the Lord。保罗也这样说过，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愿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成为大使命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宣教士，这差别只是你是全职的，你是半职的，你是代职的，差别只是在这里。今天神许可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就要为他而活，在哪一个地方都一样，在普门也可以，在 Moscow 也可以，在 Tri-City 也可以，在中国也可以，在伊拉克也可以，在以色列也可以。在这次会上，以色列的宣教士一位牧师向我问我一个挑战，他说：你愿意不愿意做宣教士？今天以色列非常的需要人啊，真的。我看了他的影片，在这个2003年春节晚会的影片，他举办了一个春节晚会。他说去年的春节晚会因为场地太小，2000人，外面1000人站在外面进不来。今年他们的场地3000人，所以所有人都可以进来。哎呀，我没有把他的这个VCD 带来，下次把他带来，大家看一看。这个影片非常感动的，那里多少中国的劳工在那里打工，他们需要耶稣基督，他们心灵是何等的饥渴。不管在哪里，我们为主而活，不在乎地方，最要紧的是抓紧时机，光阴一去不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抓紧这个时机，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因为庄稼已经输了。